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我们为您准备了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世界上一些政府、媒体和民间组织纷纷起来同声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然后是法轮功学员梁振兴因信仰真善人而遭中共迫害的消息。节目的最后，为您讲述一名国内的教师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后，在他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2006年6月20日，美国特拉华州参议院一致通过41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呼吁美国总统布什支持对中共暴行进行独立调查。6月初，特拉华州的威明顿市议会和纽卡斯县议会也曾通过了类似议案。下面请听特拉华州参议院决议案的详细内容。
特拉华143届参议院会议第41号联合决议，发起人参议员苏卡拉和众议员瓦利修斯、众议员米罗。鉴于法轮大法是基于真善忍原则的自我提升的中国传统修炼，吸引了千百万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人们，修炼者遍及全世界60多个国家。法轮功学员们和平的修炼，道德品质高尚，身心健康得到改善，但却从1999年起在中国遭到残酷的迫害。
鉴于沈阳苏家屯是中国36个集中营之一，在那里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体摘取，鉴于中共焚烧法轮功学员的遗体以销毁证据，并出售器官牟利，用尽各种方式去掩盖罪行，明慧网和大纪元时报于3月8日将此暴行曝光于全世界。然而3周之后，中共官员才做出回应，被关押在苏家屯集中营里的法轮功学员已被迅速转移。
正在进行的调查显示，一些失踪的法轮功学员的尸体很可能被卖给中国东北的靠近苏家屯或其他集中营的几个尸体加工厂，并且他们的塑化尸体在世界上包括费城的很多城市的多个塑化人体展上展示。鉴于真相调查委员会已在北美、欧洲以及亚洲成立，旨在调查这些地下集中营的活动，鉴于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真相调查委员会和其他国际调查组织进入中国开展调查，确保每一个调查员的安全，并且释放所有被关押的修炼者。
鉴于在中国大陆新一轮屠杀正在开始，鉴于2006年4月27日在罗德尼广场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制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器官摘取以及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因此兹决议如下，由参议院143届大会签署，同时并发众议院，敦促美国总统向中国政府发出强烈要求，允许对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展开国际调查，并且呼吁立刻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听众朋友，在比利时，荷兰语国家电视台 VRT 的收视率很高。6月21日晚间，在这家电视台的《切中要点》的节目中，专题介绍了法轮功，并着重报道了中共进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一项中国的精神运动，在比利时也很活跃。法轮功指控中共政权大规模的践踏人权，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和酷刑折磨，更有甚者，据说他们的器官被摘取贩卖以牟利，国际大赦和欧洲议会要求对此进行调查。
在根特市的斯达德尔公园里，大约20名法轮功学员每个星期天早上聚集在这里打坐练功。一位叫塞尔维·维勒芒的学员告诉记者，这套功法能给人带来很放松的感受，促进健康，化解身体里的阻塞物，你会感觉更加舒适、放松和纯净，事实上是净化了你的身体。自从90年代初，法轮功越来越普及，全世界大约有1亿人练功，在比利时 练功人数也在增加。
比利时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尼古拉斯·斯考斯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很多人都在寻找一种能给自己的人生赋予意义的东西，一种精神上的东西。比如我就对东方的思维方式非常感兴趣，我找到了法轮功。法轮功教人遇到矛盾的时候向内找自己，在精神上提升自己。
法轮功只有在中国被迫害，而且是极其严重的被迫害了7年之久。被抓捕的修炼者最终会被送到劳教所。法轮功学员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机构附近举行活动，他们希望唤起人们对中共政权一项恐怖行径的关注。在集中营，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盗取，并高额卖给外国病人。
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斯考特说，这纯粹是群体灭绝行径，是为了金钱而进行的群体灭绝屠杀，这是历史上最恶劣的动机之一。爱德华·斯考特最近鼓起勇气去了一趟中国，他是欧洲第一个这样做并且认真对待此案的政治家。他说，如今在中国贩卖器官牟利有一个很系统的流程。我在香港的一个朋友说，他的一位朋友需要移植肝脏，于是给深圳的一家医院打了电话，院方告诉他，马上过来吧，我们会为你找一个。
管理人员说，是的，我们肯定那会是法轮功的肝脏或者肾脏。他们这样说的原因是这样的器官很干净，因为法轮功学员不抽烟不喝酒，他们过的是种很纯净的生活，因此他们的器官品质优良。然而他们健康的生活方式换来的却是个恐怖的结果，他们被选出来用作器官移植。斯考特说，这是用杀人来订购器官，这也是很多人及我本人非常关注的原因。中共没有任何借口做这种事。在我看来，如果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中国问题的专员一旦证实哪怕有一起贩卖器官牟利的事件，我不相信2008年奥运会还会在中国举行。
6月19日，澳大利亚纽省联合教会关爱协会前主席法兰西斯·米尔应邀出席了法轮功在堪培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他还在澳大利亚国会的真相调查研讨会上发了言。米尔女士表示，她愿意加入真相联合调查团，并希望澳大利亚从医疗界着手调查移植器官的来源。
联合教会经常帮助避难者和关在拘留中心的人。作为该教会的成员，米尔女士在维拉务拘留中心遇到很多来自中国的避难者，他们大部分是法轮功学员。米尔女士表示，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那些担心被遣送的人们，他们担心被澳洲遣返回中国，被投入监牢遭受酷刑，被强制放弃法轮功信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3月份被曝光后，一些人表示怀疑，但是米尔女士坚信其真实性。
米尔女士说，当你第一次听到这件事时，你简直无法相信一个人可以这样对待另一个人。人们需要花些时间才会相信这种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她说，我相信事件的真实性，是因为我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地下家庭教会或是任何反对中共统治的人士所采取的种种迫害手段。我知道那些酷刑有多么残忍，有多少人被投入监牢。我痛恨这类事情的发生，我没有理由怀疑，因为中共早就使用过各式酷刑。
为了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联合真相调查团将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米尔女士表示，她愿意加入调查团，并希望澳洲着手从医疗界调查移植器官的来源。她说，我愿意成为联合真相调查团的成员。米尔女士说，我希望澳洲所有进行移植的医疗机构和医生了解有关信息，让他们明白移植的器官来自中国，告诉他们，我们怀疑这些器官的大部分是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下来的，这导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米尔女士认为，当有医生质疑器官的来源时，竟然没有引起关注，这是耻辱。令人担忧的是， 有很多从中国来的医疗队正在澳洲的各医院里学习器官移植技术。米尔女士说，我希望看到在澳洲调查这些器官的来源。澳洲总理霍华德将于6月底访华。米尔女士认为，在此之前，调查团可以做各种努力，敦促总理向中共提出法轮功问题。她说，要和议员讲，让他们知道这个前所未有的恐怖事件正在发生，我们要采取措施，避免遣送避难者，同时表明我们对人权问题的公开立场。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恶行在2002年3月5日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中被曝光，很多民众因此了解了真相，致使中共恼羞成怒，把法轮功学员梁振兴非法抓捕重判19年，期间曾被转移多个监狱遭受迫害。如今梁振兴被关押在四平监狱，生命垂危。
2005年的下半年，梁振兴从长春的铁北监狱被转到四平监狱非法关押，至今监狱一直无力拒绝其家人的探望。自5月6日开始，梁振兴绝食抗议监狱对大法弟子的非法迫害，狱方不得已允许梁振兴的妻子前往监狱看望。妻子12日在四平医院见到梁振兴时，见他戴着脚镣。梁振兴说，监狱不准任何人和他说话，连看他一眼都不行，凡是看他或同他说话的人都会招来疯狂的殴打。梁振兴绝食就是为了抗议这种迫害，要求无条件释放所有大法弟子。
6月5日，梁振兴的大哥等亲属获准前往四平石岭监狱看望梁振兴，但是狱方不准梁振兴的妻子前去。此时梁振兴已绝食一个月，身体极其虚弱，有两个狱警架着出来，鼻中插着野蛮灌食用的胶管。梁振兴的妹妹见此情景痛哭不止。梁振兴坐在椅子上，双手被紧紧地按在桌子上不能动。家属问时，狱警说是因为他坐不住。家属询问鼻管时，恶警谎称为吸氧所用。
当时16、7个狱警围在家属左右，强迫威胁着把接见过程录了像，但是却是在梁振兴的背后录像。家属提出质疑，狱方狡辩说这是我们的工作。当家属抗议录像时，一个警号为221-1121的狱警态度十分蛮横地说，不想接见就出去。六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人们都穿着半袖衬衫，可是梁振兴却穿着棉衣。当家属想撩开棉衣看个究竟时，狱方却匆匆将梁振兴架走，停止了接见。接见室主任任立芳还矢口否认监狱对梁振兴的迫害。
听众朋友，下面为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名字叫做《丢了的钱被送回来了》。这是一名山村幼儿教师亲身经历的事情，通过这件事使他对法轮功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原来中共的电视报纸把我们害了这么多年呢。
我是偏僻山村的一名幼儿教师，为了给孩子们添一些教材玩具，我准备到县城去进货。早上起来到去县城的公路上等班车，因为我家离乡公路比较远，等我赶到时班车已经开走了。我们这里每天只有一趟车，早上去县城，晚上返回。车没赶上，心想只能租一辆摩托车了。等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小汽车，我上前打招呼，车就停下来了，司机也没多问就叫我上了车。这位司机态度很好，叫我把门关好。上车后，我听到他在给另外坐车的人讲善恶有报、天安门自焚骗局、真善人好、通过练法轮功他的身体发生的变化等等。 我当时因为只想着快些到县城进货，办完事后好能赶上回来的班车，就没有多在意听他说。不知不觉到了县城，司机把我送到了我要去的地点，我给他车费他不要，还提醒我拿好行李，我心里很感激。现在很多司机出门捞外快，千方百计搞钱，这个人与众不同，真是太好了。我急急忙忙到了进货的商店，费了很长的时间挑好了书和玩具，店主也帮我包装好了，可是到付钱的时候一掏兜，包竟是空的，钱不见了。当时我急坏了，不知道忙乱中自己在什么地方把钱丢了，钱没了，挑选的货也拿不走了。没办法，只好去找县城里的一位熟人借了钱，才把货买回去。钱丢了，心情非常不好，很痛苦。家处农村，经济不宽裕，要挣几百元钱也很难。回家后，丈夫知道了，同我生气，为此我伤心地哭了一场。事后心想，运气不好，也只有自认倒霉。可是过了几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乡上打来的，叫我去取丢了的钱。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怎么可能呢？没有人知道我的住址，也不知道电话联系号码，捡钱的人怎么会找到乡里来，还给我送到家？再说这钱对他就没有用吗？这太不可思议了。我和丈夫去了乡上，原来捡钱的人是几天前我搭他车不要车费的那位司机。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我搭他车的第二天，他发现车上有一卷钱，共570元，他当时就逐个打电话，找昨天坐过车的人询问，一一排除后，最后确定这钱是我丢的。可是他不认识我，只听说我是村里的幼儿教师，就到我上他车的地方多方打听，终于问到了我的姓名和住址。他又找到乡上的熟人，请他们通知我。听完他的讲述，我真是太感动了，现在竟然还有这样的好人。我们要留他吃顿饭表示感谢，他谢绝了，给他买了一包最好的烟，他说不会抽也不要。他说这不算什么，只要是学法轮大法的，每个人都会这样做。以前我不了解法轮功，听信了电视报纸的歪曲报道，通过这次亲身的经历才了解了法轮功。现在普通人群当中是绝对找不出法轮功这么高尚的品德和美好的心灵。原来中共的报纸和电视都是骗我们老百姓的。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